全球市场啊都在等一个人开口，结果呢，他交上来一篇2000字的作文，但关于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呢，几乎却一片空白。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凯文·沃什，也就是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人。他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理论上呢是决定全球经济啊最有权势职位的关键一步，但你如果真把它当成一场政策辩论啊，那就看错了方向。这场听证会的本质啊，更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真正的戏呢其实不在台上。那沃什的公开陈述呢将近2000字，是鲍威尔和耶伦啊当年篇幅的2倍，但内容呢大量的篇幅啊在讲他的履历，讲现在是关键历史节点，讲他愿意跟国会合作。投资者其实最想知道的，比如利率怎么走啊，资产负债表怎么办啊，这些核心问题呢他一个字都没说。那有分析师呢就把这场听证会啊叫做一次形大于实的政治秀，因为决定他能不能上任的关键变量根本不在听证会现场，而在于场外的力量博弈，所以沃什啊在台上说了什么可能根本就不重要。那留下来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听啊。先说他到底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呢他没说什么。在他的这个长篇大论里，关于政策呢他画了2条线。第一条呢是通胀，他说低通胀呢是美联储的护身符，确保物价的稳定呢是核心使命，没有借口也没有模棱两可，措辞呢非常强硬，听起来呢似乎像个鹰派。第二条呢独立性，这条线呢画的就很有意思了，他承诺货币政策的执行呢会严格独立，但马上加了一句说这种独立性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自身。他甚至说呢当总统或议员啊对利率发表意见时呢，他不认为这是对独立性的威胁。这话说的就很圆滑了，翻译过来就是呢货币政策我独立，但银行监管国际金融这些事儿，国会你说了算，我不是万能机构，不会去越界啊去管财政和社会政策。那这个表态呢既安抚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独立的担忧，又向行政当局呢解释了合作的善意，一根钢丝啊走得非常的稳。但你再看他没说的部分，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第一啊，就是资产负债表，沃什之前是公开主张缩表的，也就是卖掉美联储持有的海量债券，这要是真做的话，那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的收紧，也就是利率的上行，对所有资产呢都是重大的打击。那这么大的事呢他2000字的文稿里面呢一字没提。第二呢，他自己立场的180度大转弯，沃什一直是以鹰派著称的，结果最近几个月呢他突然开始公开倡导降息，这个转变呢是听证会上议员们最想追问的，但他的书面证词里呢也完全回避了。你想想这个画面啊，一个马上要执掌全球央行的人对最敏感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呢选择了系统性沉默，这不是疏忽而是刻意为之，他足够老练，绝不会在拿到职位之前呢给自己绑上任何的承诺。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听证会上的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那历史告诉我们，听证会上的这些话听听就好，千万别当真。2005年本伯南克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呢，全场没有人提到量化宽松、次贷、雷曼这些词，结果呢这些词呢定义了他整个的任期。更早的格林斯潘呢曾经是中央银行的坚决反对者，结果上任以后呢成了历史上最干预主义的美联储主席之一。那候选人过去的记录呢和他们上任后的实际行为呢往往差了10万8千里，权力会改变人，但更重要的是呢现实会改变政策。沃什在陈述里呢还提了一个细节，他非常推崇啊前国务卿舒尔兹，但有意思的注脚是舒尔兹本人当年呢就在尼克松政府里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施压，要求呢放松货币政策。所以你看所有的线索其实都指向一个结论，这场听证会呢不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为了走完程序，真正的决策呢早就在幕后发生了。但市场来说呢，这意味着压住新主席的政策路径现在完全是盲人摸象，你以为他会降息，但他过去的鹰派立场还在那里，你以为他会缩表，但他在听证会上呢却绝口不提。这个不确定性呢才是当下最大的确定性，真正的答案呢只能等他坐上那个位置以后啊用一次又一次的决策来揭晓。正所谓主席台前说的妙，降息立场两头摇，真心藏在剧本后，市场只能啊接着瞧。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